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卢比奥打响反共第一枪，驱逐古巴共党分子。
古巴全国电网崩溃，千万人口陷入停电危机。
澳洲接中共干预内政，北京否认遭司法打脸。
澳洲与斐济签重要国防联盟协议，对抗中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川普总统多次重申，共产主义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川普政府事实上已经正式展开反共清洗。国务院周三发布公告，国务卿卢比奥以依法终止古巴共产党外国影响力行动人员的身份，共有三人遭到拘捕并等待遣返。国务院公告指出，被终止合法身份的多明格斯在美国从事外国颠覆活动超过十年，不仅与跨国共产主义颠覆网络保持联系，更长期为古巴情报机构服务。国务院发言人皮格特证实，多明格斯目前已遭到联邦政府拘留，将与妻儿一同被驱逐出境。卢比奥已于6月将古巴人民友好协会列入制裁名单。皮格特指出，这个协会现任主席利尔特是曾在美服刑15年的古巴间谍，这个组织长期与古巴共产政权密切合作，在美国散布恶毒的反美宣传，拉拢政客，并企图利用美国极左翼势力将共产革命输出到美国。国务院最后严正警告，所有参与反美颠覆活动的外国公民都将被驱逐出境。
古巴周一发生国家电网全面瘫痪，使人口约1000万的古巴陷入了无电可用困境。古巴电网运营商表示，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这也是自2024年底以来该国第八次大规模停电。古巴近年来持续面临能源危机，老旧发电设施故障频繁，停电已影响了教育、交通及医疗等基本服务。专家指出，古巴多数发电厂源自苏联时期，长期缺乏维护，加上能源管理问题，使电力系统日益脆弱。国务卿卢比奥曾表示，古巴人民长期缺电、缺燃料与粮食，与执政阶层未妥善运用国家资源有关。古巴政府近年被批评将资金投入观光设施建设，却忽视了电力基础建设维护。美方则表示，制裁目的在于迫使古巴改善经济制度并开放市场。面对经济压力，古巴近期批准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古巴政府表示，改革并非因外部压力推动，但美方官员认为，国际施压已促使古巴开始调整长期封闭的经济政策。
澳洲情报机构 ACO 公开指控中共长期干预内政，引发北京强烈反弹。ACO 日前发布年度国家安全威胁评估，公开影片揭露多起中共干预澳洲内部案例，打脸中共。ACO 指出，墨尔本华裔商人杨医生因协助中共干预澳洲政治，已经依反外国干预法遭法院定罪。许利商人切尔戈则因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澳洲情报，被判犯下鲁莽外国干预罪。此外，今年二月也有两名中国公民涉嫌在坎培拉从事间谍活动遭逮捕。中共驻澳洲大使肖谦随后投书媒体，批评影片内容造假，否认北京干预澳洲内政。不过 ACO 回应表示，影片中的案例都是由澳洲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是司法认定事实，而非单方面的指控。对此，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批评，中共大使肖谦利用澳洲自由媒体散布不实讯息，企图影响社会舆论。台湾国安研究员沈明士也指出，肖谦否认法院已认定案件，本身就是对澳洲司法与民主制度施压的表现。前北京律师赖建平分析，澳洲这次并非停留在外交口水战，而是以司法判决作为依据来回应北京。可能 为五眼联盟国家未来反制中共渗透的新模式。
澳洲与斐济周一签署重要防务联盟协议，承诺若任何一方遭受武装攻击，将互相提供援助。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与斐济总理拉布卡在斐济首都苏瓦签署了和平海洋联盟，使斐济成为澳洲正式防务条约盟友。协议指出，针对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将威胁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双方将就可能影响主权稳定的安全事件进行磋商并采取行动。这是斐济首次签署联盟条约，也是澳洲第四份正式防务协议。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未来十年将投入10亿澳元扩大与斐济的经济与安全合作。两国另外还签署了乌瓦莱联盟，深化双边关系。这次协议被视为澳洲强化太平洋战略的一部分。近年，澳洲已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图瓦鲁、瑙鲁及印尼等国扩大安全合作，以提升在区域内的影响力。阿尔巴尼斯本周将陆续访问所罗门群岛，并接待巴布亚新几内亚及汤加领导人，展开密集的太平洋外交。外界认为，澳洲此举目的在于应对中共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增加的挑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突然试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挑衅川普总统赴北约峰会，重塑地缘秩序，聚焦四大议题，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海军周一从战略核潜艇向南太平洋试射一枚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是近两年来首次。由于中方在发射前才仓促通报，且警戒区逼近日本外海，其不透明的核扩张行径形同军事突袭，随即遭到了美国、台湾、日本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同声谴责中共破坏印太区域稳定。请听报道。
据中共官媒报道，7月6日中午12点01分，中共海军从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公海试射一枚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中共近两年来首度将海基战略核武导弹射向国际水域。争议在于中方通报机制形同军事突袭，带有高度挑衅意味，引发地区多国谴责。新西兰外长皮特斯证实，新西兰在中共导弹发射前2小时才接获通报，并对中方将南太平洋作为导弹测试场深感忧虑。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当天发表正式声明，批评北京在美国积极防止核扩散之际却背道而驰。他强调，北京快速且不透明地扩充核武力量，已对区域及全球构成重大关切。美方敦促中方参与有意义的军备控制对话，并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诺，对所有洲际导弹及太空发射进行常态通报。台湾也表达强烈不满，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发表声明严正谴责，指出北京近来持续升高军事压力，采取灰色地带袭扰与海上胁迫，近期更在周边海域进行所谓执法的威权扩张，如今又试射洲际导弹，意图威吓国际社会。他重申，台湾将持续强化防卫能力，以实力带来和平，并与理念相近的民主盟友携手防御。国防部则表示，国军已全盘掌握中共导弹动态。日本同样拉高警戒，日本政府证实，中方竟然将日本本州最南端和歌山县朝甲南方海域划入警戒范围，导弹轨迹等同跨越第一岛链。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忍批评，北京在缺乏透明度下快速扩张导弹能力，日方已要求中方避免采取威胁日本安全的行动。澳洲外长黄英贤也批评，此举缺乏区域期待的透明度，已对太平洋地区构成严重不稳定因素。军事专家普遍推测，中共此次试射的很可能是最新一代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最大射程估计可达10000至12000公里，意味中共战略核潜艇可从南海等近海海域直接对美国本土大部分地区构成二次核打击威胁。 与此同时，中俄两国海军周一也宣布，在中国青岛附近海域正式展开海上联合2026军事演习。中共刻意挑在北约峰会前夕，在南太平洋秀肌肉，反对威权扩张的印太盟邦也正加紧构筑安全网络。同一天，澳洲与太平洋岛国斐济正式签署地区安全协定，澳洲上周也刚与瓦努阿图签署双边安全条约。在中共不断向太平洋扩张影响力的同时，以澳洲为代表的地区国家正加紧联手对抗。太平洋上空这场围绕安全与影响力的博弈正日趋激烈。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川普总统周一晚率领超过千人代表团启程，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周二至周三举行的北约首脑峰会。这场被白宫定义为北约 3.0 的历史性峰会将聚焦四大议题，重塑美军驻欧洲部署于全球战略布局，以应对更具威胁的印太地区挑战。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晚率千人庞大代表团启程前往土耳其安卡拉，出席两天的北约首脑峰会。这是自2015年以来，时隔11年，美国总统首次踏上土耳其国土。白宫将这场32国领袖峰会定义为北约 3.0， 目的在历史性重塑欧洲地缘秩序。本届峰会将聚焦四大议题讨论，第一大核心博弈为军费分摊。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将此次安卡拉峰会定位为期中考，主要检视各国执行去年海牙峰会所承诺的国防预算达 GDP 5% 的进度。惠特克指出，盟友至今已承诺增加近1390亿美元国防支出，其中约半数将用于采购美国制武器与装备。然而，各国进度落差极大。波兰、波罗的海与北欧国家表现优秀，德国预计要到2029年才能勉强达标，而西班牙、加拿大与英国则相对落后。川普此行预计将亲自当面施压，要求落后盟友立刻归队。第二大焦点为关键的外交双边会谈。白宫发言人凯利表示，川普周二下午抵达后，将首先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土耳其在北约向来特立独行，既是北约成员，也与俄罗斯保持微妙往来，还位处黑海与中东战略要冲。外界预计，双方除讨论地区反恐、伊朗局势与航行安全外，更将重启 F-35 战机军售案的谈判。外界认为，这不只是几十亿美元的军售，更是美国拉拢土耳其、巩固北约南翼的重要布局。此外，川普也计划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叙利亚总统沙拉会面。白宫官员坦言，目前俄乌战场的前线陷入实质的冻结与僵局，川普意在利用美国的强大影响力推动俄乌停战。而与沙拉的会晤更反映出此行背后交织着复杂的中东棋局。第三与第四大议题则涉及美军驻欧部署与格陵兰战略。因应川普政府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方针，五角大楼正审查驻欧兵力，未来可能调整甚至减少驻欧美军规模。此外，随着北极安全局势升温，格陵兰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川普近期再度表达取得格陵兰控制权的立场，认为由美国掌握将是长期的稳定选项。分析指出，无论是要求盟友大幅提高军费、推动俄乌停战，或是调整驻欧美军布局，这一切都代表着美国正在进行历史性的战略收缩与重新聚焦。川普总统目的在让美国从欧洲的常规防务中抽身，将责任移交给欧洲盟友，以便腾出手来应对全球，尤其是印太地区更具威胁的挑战。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 川普总统于白宫敲开室钟，庆祝儿童教育账户启动。财经企业重量级巨头到场力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地。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止步16强， C 罗谢幕世界杯；
沃尔玛宣布下调数千种商品价格，含牛肉和可乐；
日本服装进口转向东南亚，中国供应占比降至31年新低；
欧洲高温引多国野火，希腊火灾是毒烟，数万人撤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淘汰赛，作为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周一在西雅图以1-4大比分不敌欧洲劲旅比利时，止步16强。这也是美国队自2002年以来再度无缘世界杯8强，令主场作战的美国球迷深感失望。美国队主帅波切蒂诺赛后坦言，球队从一开始就没能融入比赛。另一场备受瞩目的比赛中，西班牙队以1-0力克葡萄牙队。随着葡萄牙出局，该队球星已满41岁的 C 罗就此告别了自己的世界杯生涯。此前 C 罗已经表示，这将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他自2006年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本届更成为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中都有进球的球员，但终究未能再现当年的辉煌。至此，这次世界杯8强已有6支球队晋级，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八强赛将于9日至11日展开。这届由48队参赛、冷门暴跌的世界杯正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沃尔玛应政府的要求下调了数千种商品价格，包括碎牛肉、可乐、薯片及多类民生用品。沃尔玛同天证实，今夏门市与山姆会员店顾客购买肉类、农产品和汽水等商品时，将可享有较低的价格。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称，沃尔玛为配合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将大幅降价，其中碎牛肉每磅价格降低近15%。他表示，其他的零售商也应效仿。沃尔玛指出，73%瘦肉含量卷装碎牛肉的价格将由每磅6.74美元降至每磅5.94美元，山姆会员店88:12比例的碎牛肉则由6.17美元降至5.97美元，樱桃、可口可乐和其他家用品、玩具和服装也将降价。美国牛肉的价格近期因干旱、饲料成本上升而飙涨，牧场主缩减牛群规模。劳工部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碎牛肉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12%。川普政府上周也宣布，将提供最多5亿美元的资金，协助中小型肉类加工企业维持供应。
日本从中国进口服装与纺织品比例降至31年来最低。日本纤维进口商会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产品占日本服装及纺织品进口总额49.8%，为1994年以来首次跌破50%，低于2015年的65.3%。日经亚洲报道，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化及地缘政治风险增加，日本服装企业加速供应链多元化，将生产转向东南亚与南亚。过去10年间，越南在日本服装进口中的占比升至17.4%，孟加拉国也增至4.3%。优衣库供应商松岗公司正在印尼兴建第二座服装工厂，预计2028年3月前投产，并计划提高东南亚及孟加拉国产量。松岗董事金子浩信表示， 中国因出生率下降及人口老化，招聘大型员工团队越来越困难。其他日本企业也调整布局，服装公司 World 计划今年将东南亚生产比例提高至近 20%。 经营鳄鱼等品牌的大和国际则预计今年东南亚生产占比超过 50%。 日本企业减少依赖中国也与近年中日关系紧张及贸易风险升高有关。日本帝国数据银行调查显示，将中国视为最重要市场的企业比例已从2019年的 23.8% 降至 16.2%。
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多国野火燃烧。周一，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及希腊等地火势未歇，累计焚毁了超过190平方公里的土地，迫使数万居民撤离。法国西南部佩皮尼昂附近爆发大规模野火，受强风、高温及干燥天气的影响，火势迅速扩大，已烧毁了约46平方公里的土地。当局出动了超过700名消防员及灭火飞机救援，超过10000名居民紧急疏散，一名消防员与一名居民受伤。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火灾持续多天，当局调派了超过1200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及15架飞机灭火，火势已摧毁了约 1.2 万公顷的土地。西班牙与意大利也派出人员和设备支援。西班牙东部瓦伦西亚自治区约500人因野火撤离，东北部赫罗纳地区自7月3号以来已有近2200公顷的土地遭到焚毁。希腊北部塞萨洛尼基郊区一座回收厂上周六起火，强风助长火势并产生了大量有毒烟雾，当局要求居民留在室内并关闭门窗，约160名消防员连夜抢救，附近3个郊区及一处收容机构接获疏散警报。各国目前正面临气候升温与极端干旱带来的森林火灾挑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总统与白宫敲开室钟庆祝儿童教育账户启动，财经企业重量级巨头到场力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中央社报道，一项欧洲研究指出，会说多种语言的人大脑可能比单语者更加年轻，且掌握语言越多，越早学习第二语言效果就越明显。资料显示，双语者大脑约年轻6岁，掌握三种语言者年轻约7岁，四种语言者则可年轻约13岁。研究团队透过脑磁图与 AI 分析受试者大脑的连接，发现语言熟练度与学习时长也与较慢老化有关。不过专家提醒，生活方式、社交活动及终身学习等因素也可能会影响结果。目前尚不能证明多语言学习直接导致大脑年轻化。
微软周一宣布裁减约4800个职位，占全球员工总数 2.1%。其中 Xbox 部门将裁员1600人，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业务之一。公司称，这次调整的目的在于应对技术、客户需求及商业模式快速变化，并强调岗位并非直接被 AI 取代，但承认自动化正在改变工作方式。裁员之际，微软正在加码 AI 业务，投入25亿美元发展面向企业的 Frontier Company 部门，引发外界对 AI 投资与岗位削减关联的关注。 Xbox 同时启动大规模重组，计划精简管理层级，缩小业务重点，并调整旗下多家工作室运营模式。管理层坦言， Xbox 利润率明显低于同类平台， Game Pass 多平台战略等没有达到预期增长的速度。公司转而聚焦我的世界、糖果粉碎传奇等核心业务。
人工智能真的能完全取代人类吗？越来越多企业的答案是还不行。曾高调推动 AI 取代人力的企业，如今纷纷改变策略，重新招募员工，因为他们发现 很多工作还是离不开人。据 CNBC 报道，福特汽车最近重新聘用了数百名资深工程师，专门处理自动化系统无法解决的品质问题。硬体工程师副总裁查尔斯潘坦言， AI 的确是好工具，但它的表现最终还是取决于训练资料的品质。不过不只是福特，澳洲联邦银行和 IBM 也开始修正 AI 取代人力的策略。澳洲联邦银行去年裁掉了40多名客服人员，改由 AI 语言机器人接手。不过 AI 无法应付大量复杂客户的需求，反而造成客服电话暴增，银行最后撤回裁员的决定，重新聘回人力。 IBM 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虽然 AI 可以处理约 94% 例行的工作，但剩下的 6% 复杂问题仍需要真人介入。因此 IBM 宣布今年将把美国各业务部门的入门职位招聘规模扩大到原来的三倍。美国国会山庄技术大学分析指出， AI 确实正在改变职场，但是企业逐渐发现，比起完全取代人类，让 AI 与员工协同工作才能创造更大价值。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一在白宫同时敲响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的开市钟，庆祝全新儿童储蓄计划川普账户正式启动。包括财长贝森特、戴尔的创办人及 SpaceX 总裁等财经巨头皆出席力挺，在中期选举前展现抗通膨、投资下一代的努力。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同时敲醒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开市钟，以庆祝专为儿童设立的新型投资储蓄工具川普账户正式启动。这项被视为川普总统政治遗产重要一环的计划在美国独立日正式上线，已吸引超600万儿童注册。川普在仪式上信心满满表示，这些账户将与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同步增长，并预言美国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繁荣。根据财政部规划，川普账户是一项由政府支持并享有税收优惠的储蓄计划，所有美国未成年公民均可免费开户。政府将率先为2025年至2028年间出生的儿童提供1000美元的初始种子基金，并号召企业富豪响应。川普当天透露，本周将有高达8亿美元的新资金涌入股市，用于投资美国的孩子们。所有捐款最初将全数投资到富银行的 SPDR 标普500指数 ETF。未来则另有贝莱德与先锋集团等四种基金方案供家长选择。这场历史性的白宫联合敲钟仪式齐聚了美国财经与企业界的重量级巨头，包括财长贝森特、洲际交易所创办人斯普雷彻、纽约证交所总裁马丁以及纳斯达克首席执行官弗里德曼均盛装出席。川普在现场特别点名感谢多位慷慨捐赠的亿万富豪与企业，其中戴尔夫妇便对该项目大手笔捐赠了 62.5 亿美元，美光科技也于上周宣布投资 2.5 亿美元，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奥则承诺向康涅狄格州30万名符合条件的每个儿童账户捐赠250美元。此外，科技界也大力响应，SpaceX 总裁肖特维尔周一在 X 平台宣布将把他与丈夫持有的 SpaceX 股票捐赠给该计划，预计分配给约200万个川普账户。他希望这份捐赠能鼓励下一代继续探索星际，而贝莱德、先锋集团、康卡斯特等大型企业也纷纷宣布将为员工子女提供1000美元的开户配套资金。由于正值中期选举的关键宣传期，外界认为川普总统正在向选民证明政府正在着手解决民众的生活成本问题。川普最后也透露，他正与国会议员商讨为该计划争取更多财政资金， 未来甚至不排除借镜澳洲实施相当成功的退休金制度经验。家长目前只需前往官方网站填写4547表格，即可为家中的孩子免费完成开户。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住在圣何西的九令是希望之声电台的忠实听众，他只要一上车就习惯地打开我们的节目收听。
最近九令帮助自己的房客处理了一桩烦心事。房客名下有一辆福特车，早年出过事故，已经无法正常行驶，长期停放在九令家的院子里。房客最近又添置了新车，这辆旧车更是留不得了，占地方不说，处理起来也让人头疼。如果房客自己处理，不仅要花钱请拖车公司把车子拖走，还得联系能够接收这辆车的机构，自己办好手续。房客是西班牙裔，对这些流程并不熟悉，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九令知道希望之声长期开展捐车服务，不仅可以免费拖车，还能帮助办理好后续的 DMV 的相关手续，他便主动向房客提议由他来协助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房客欣然同意。于是九令拨打了希望之声的捐车热线，顺利帮房客完成了整个捐车流程。
就这样一通电话解决了房客的烦心事，不用花钱，也不用操心繁琐的手续，还拿到了可以抵税的凭证，房客十分满意。而对希望之声来说，虽然这辆车价值不高，却也是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一份心意和支持。
除了热心帮忙捐车，九令知道我们的旅游项目品质服务非常好，于是为儿子报名了好几个旅行团。儿子先后跟随希望之声的团走过日本、台湾、意大利、德国等地方，在旅途中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学习不同的语言文化，收获满满，玩得非常开心。看着儿子的收获与快乐，九令也倍感欣慰。九令由衷地送上了他的祝福：
祝你们越做越好，我们永远是你的粉丝。希望之声就是光明之声，正义之声。
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